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次祷告。天父，我们弟兄姐妹刚才一起读了你的话，借着今天这一段经文，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当年主耶稣基督是面对何等样的痛苦，但他向你祷告，他在你里面得力量，就面对这样的痛苦。主，借着这段经文，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学到该学的功课。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呢，是主耶稣基督啊，在逾越节的这个宴席上，已经其实做好了他要受苦难，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切的准备。在逾越节宴席上，其实那个逾越的节的羔羊呢，就指向了他，他将是成为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他将要被杀。在那个逾越节的宴席上，主耶稣基督拿起的那个无酵饼，就象征着他的身体，他要破碎，但是他是为我们舍的，为众人舍的。在那个逾越节的宴席上，他拿起了那个杯，那个杯里的那个葡萄酒，那个红色的葡萄酒，就代表着是他的宝血，他要为多人流出来。在那个逾越节的宴席上，他也预言说，这十二个门徒当中，与他一同吃饭的那有一位要背叛他。然后之后吃完了逾越节的宴席，他们就要往橄榄山去。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橄榄山是耶路撒冷的这个左西右东，在东侧啊，橄榄山，然后耶路撒冷和橄榄山之间有一个溪水叫吉伦溪。他们在这个路上，应该是彼得又不是彼得了哈，主耶稣基督又再一次预言呢，门徒都要跌倒了。彼得信誓旦旦的说：“众人都跌倒，我不会跌倒。”主耶稣基督说：“这个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就是我跟你一同死，我也不能不认你。”那门徒到了这里的时候，也都这样说，说也都这样说，跟彼得说的一样，我们不能就是说众人我也不能跌倒，我也不能不认你。现在呢，就来到这个经文都叙述完了之后，就叙述了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读的就是啊，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每次讲到我都会跟数名师母呢，就是分享这个讲到的这个得着啊，也问他这个他这个经文的得着啊。他讲到，他说主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是这个基督徒信仰生命成长的灵魂或者是中心。我说这是谁说的？他说我说的。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我们这每一个信徒啊，这一生都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不是照着我的意思，而是照着你的意思。这是每个基督徒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我一听，不错，太太说的总是对的。所以呢，今天呢，我就说我们通过学习呢主到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呢，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呢主耶稣他也预备了，借着他的祷告他预备好了他的心，他要真的接受神给他的这个父神给他的这个苦杯。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主在客西马尼园的这个祷告里头，这个门徒他一直好像在睡觉。主耶稣基督三次的祷告，然后他回来看的时候，门徒 都在睡觉。那主耶稣基督就教导门徒呢，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我们从这两个角度，从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祷告，从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那我们学习呢两个方面的功课。一方面呢，是从主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要学习呢主是怎么祷告的，看看主是怎么祷告的。那另一个功课呢，就是我们看我们从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要遵行主吩咐门徒的。那主吩咐门徒的在圣经里有好多，那在这个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里头，主吩咐门徒的呢，就是要等候，要警醒，要祷告。所以特别的就是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要遵行主吩咐门徒的啊。那我们先看第一点，就从主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呢，我们要学习主是怎么祷告的。主是怎么祷告的？祷告前、祷告中、祷告后，这个是我们要看这短短的经文告诉我们的。那我们要学习主祷怎么祷告的呢？我们主要在学习他祷告的那个内容，祷告中的内容。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他祷告前和祷告后。他在祷告前，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三十二节，就是说他们是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园。这个客西马尼园是这个希伯来文和亚兰文，是特别是亚兰文的哈，这个翻译这个音译哈，它有这个橄榄油榨的意思啊，这个油榨。说这个客西马尼园呢，是在这个应该是耶路撒冷东边，过了这个吉伦西，在这个橄榄山的这个西侧的这个山脚下，那里说有好多的这个橄榄树。主耶稣基督他到这个园子里，其实这是一个主耶稣基督常去的地方。路加福音里有这样说，路加福音22:39这样说，说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所以这说明呢，他是常去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基督带领门徒常到那里去祷告或是教导门徒的地方。那到那个地方之后，耶稣对所有的这个门徒说，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去祷告。其实这句等他去祷告的时候，门徒不知道，有一些门徒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等他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去看，哦，耶稣来祷告了。其实祷告是每个弟兄姐妹都要学的功课，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祷告的。那下面呢又进一步的讲呢，在祷告前他的心态，在33节这样说，说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我们知道这是12个门徒的核心门徒，使徒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个作者就叙述当时主耶稣基督的心境，他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他告诉读者，我们知道他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当时的心境是恐惧、害怕、非常难过。我们说，哦，主耶稣基督也有恐惧、害怕、难过的时候。然后呢，接着呢，主耶稣基督下面这个他自己把他的心境告诉了这三个门徒，然后就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你们在这里等候，你们在这里警醒。主耶稣基督啊，他把他自己的心境告诉了他的三个核心门徒，他把他自己的软弱展现在他三个核心门徒的面前，他没有隐藏他将要受苦的那种痛苦，可以说他是非常的难过，他是非常的忧愁，他是非常的沮丧，他是非常的忧伤，甚至呢到死的地步，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这样一种心境啊，其实在诗篇里头有多处有提到这样的，就是这种苦，这种困境啊。我只简单的给弟兄姐妹念一句哈，不是一句，就是一段的经文，就是诗篇55:1-5那里有说，说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 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哀哼，都因仇敌的声音，罪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慌临到我身，恐惧战惊归到我身上，恐惧漫过了我。啊，这种心境可以说跟主耶稣基督当时的心境是几乎是一样，但是我说跟弟兄姐妹说的是，他那种恐惧那种忧伤跟主耶稣基督的那种恐惧那种忧伤还是不能比的。所以圣经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就如实记载了主耶稣基督啊，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在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这个痛苦的时候，他真实的这种感受和真实的这种心境啊，好像主耶稣基督作为完全的人，他也有这样软弱的时候。我在亚特兰大那个2002年去亚特兰大，然后在那里做博士后的时候，我们组里啊，有一个从大陆来的，他是我们老板的那个博士生，他挺追求的。他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不理解，他就问我，他说主耶稣基督既然他是要愿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这时候怎么还这么痛苦呢？主耶稣基督这种痛苦的这种软弱，好像跟这个历史历代历史上有好多人，他这个面对死亡好像怎么没法比，有好多人他都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恐惧的。你像这个我们从国内来的，你就知道有好多英勇就义的人啊，这个什么这个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啊，还有那个什么夏明翰有一首诗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哇，这个英勇就义，这个面对死亡无惧。冯牧主耶稣基督好像在这里这么恐惧那么软弱，而且好像他多么还不愿意死，这个跟他愿意是被钉上十字架怎么相矛盾呢？他不理解。所以有好多解经的找一些原因找一些理由。我在看加尔文的这个注释书的时候，他有讲的这一点，就是不用为主耶稣基督这样软弱找合理的更好的原因和理由，不要为因为呢这个主耶稣基督啊他呢被钉十字架呀之前他有这样的软弱而觉得主耶稣基督为他而羞愧。他这样说，他说 If we are ashamed that Christ should experience fear and sorrow, our redemption will perish and be lost。那个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要因着耶稣基督感到恐惧感到忧伤而觉得这个羞愧的话，他说呢，我们的这个救恩就会被破坏，就是被就丢掉了，我们会得不到这样的救恩的。恰恰是因着耶稣基督要成就神在他里的这个救恩，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要有经历这样的软弱，要经历这样的痛苦，要经历这样的惧怕。就你们往反过来的话，就说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他是圣洁无瑕的，他是没有罪的，那他被钉上十字架，他是要担当呢我们世人担当我们罪人应该受的惩罚，他是为众人舍己做多人的赎价，他是要承受所有人的罪所有人的惩罚。我们可以想象那个都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该是什么样的这个一个重担一个苦痛。我们可以说哈，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忧愁了， 我们靠着他，我们可以不忧愁。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恐惧了，我们靠着他，我们可以面对恐惧。正是因为他在上十字架前他忧伤难过了，我们靠着他，我们可以不再忧伤，不再难过。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承担了我们的忧伤，承担了我们的难过，承担了我们的恐惧。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我们要往下走啊！主耶稣基督他没有因着忧伤，没有因着忧愁，没有忧着难过，他就离开神，他反倒因着忧伤，因着难过，因着恐惧，匍匐在神面前，向神来祷告。所以在祷告中我们看到他的35节这样说，说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我们一想到这个匍匐在地的祷告的时候，圣经里有多处，就是特别是旧约的时候，特别是在旧约的先知的时候，每当看到圣洁的神的时候都是匍匐在地的。因为这位神是圣洁的，在神在人面前，就是在神面前，没有一个罪人可以站立得住的，那位圣洁的神。所以主耶稣基督匍匐在耶稣面前，匍匐在父神面前来祷告。我们看到旧约里呢，在那些先知看到圣洁的神的时候，摩西、以利亚、以西结都是匍匐在神面前的。因着他匍匐在神面前，弟兄姐妹，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到神面前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他当年在克西马尼园的这个祷告，使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站立的，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如果可能的话，这是作者又跟读者说，叙述当时耶稣祷告的内容，说就叫那时刻不临到他啊。这个我们的和合本没有完全的这个翻译成这个把那个原文的意思忽略掉了一个，就是便叫那时候离开他啊，离开他。和合本好像是说匍匐在地，好像是用主耶稣基督直接说的话。其实这句话在35节里，这句话那个不是呢，主耶稣基督他不是直接引用呢主耶稣基督的祷告，而是呢叙述主耶稣基督的祷告。说叙述的是什么呢？说耶稣基督说这样说的，说如果是可能的话呀，就叫那个时刻离开他。我们知道啊，那具体的耶稣基督是怎么祷告的呢？那下面呢，在36节呢，告诉我们，说他说：“阿爸，父啊，凡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阿爸是亚兰文对父亲的这个昵称啊。对父亲的昵称有好多，有不同的哈。我是山东人，就山东人对父亲呢，这个有好多的称呼。我在家，我跟我爸爸，叫我爸爸就爸爸，有的时候只一句爸啊。然后还有的，我表哥他管我舅舅叫爹爹，然后我有个同学管他爸叫达达。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对父亲你们有什么昵称没有哈？可能有不一样的称呼。亚兰文这里头对父亲的称呼就是阿爸，阿爸 father。 然后父啊是希腊文对父亲的这个称呼，他用两种语言对天父这样称呼。他看到呢，他表明他跟这个圣父圣子之间的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这样的呼求，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呢到神面前这样呼求，称我们在天上的父是阿爸，称我们在天上的父 father 父啊。因着主耶稣基督这样的呼求，我们可以跟主有这样的关系。他说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呢 将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我们学习他祷告的内容的时候，我们抓住两个原则。这里告诉我们两个原则。那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对神完全的信靠，啊，对神完全的信靠。他这里在这一句话里说，英文说的很清楚，说 Abba Father,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for you。我们中文就解释了，在你凡事都能，你都能。他相信这位主，他是全能的神，这位神是全能的神，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旧约是讲到，一开始就讲到神是创造宇宙万有，他也掌管宇宙万有。耶利米书十章十二节这样说，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苍穹。所以在他无所不能，他可以成就一切的，成就万事，成就一切的事情，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呢，他这样说，说求你将这杯撤去。他就直接讲了，父神啊，在你都凡事都能，你是有大能的神，求你把这个杯撤去，这个苦杯，这个杯代表着这个苦杯啊，神他主耶稣基督要喝神里的这个，这神给他的这个苦杯，是神审判这个世人的罪的那个杯，是死的刑罚的这个杯，但主耶稣基督的死是替世人而死的，所以说。在你凡事都能，求你把它挪去。他就直接祷告他要面对的这个软弱，求你把它挪去。所以这是对神完全的信靠，他能，而且呢他要解决我的问题，他能解决我的问题。我害怕，我这个苦杯是很重的，把这杯拿掉，这是对神完全的一个信靠。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下面这个经文里头一个转折是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呢从你的意思。这个原则里头就是祷告中，这是对神完全的顺服，所以不要照我所愿意的，只要按照你所愿意的。因为神是有主权的神，他是掌管宇宙万有的大君王，在他有主权，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行事的。所以圣经里有好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位神是有主权的神。所以主耶稣基督抓住这一点，所以表明了他对神完全的这种顺服，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而是要照你的意思。马太福音里头有祷告说要成就你的意思，这是主耶稣基督对神完全的顺服。我们稍微扩展一点的话，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的这样的一个顺服，就扭转了亚当在当年在伊甸园里的不顺服。因着亚当夏娃他们的不顺服，罪就临到了世人，罪呢临到世人就有了死，死就临到世人。所以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了罪，就有了罪性，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就面临着死亡，面临着死亡的辖制，受死亡的辖制，受罪的辖制。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在克西马尼园的这样一个祷告，这样一个顺服的这样祷告，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的这样一个顺服，扭转了亚当在伊甸园里的那个不顺服，他成就了父神在借着主耶稣基督身上所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救恩，使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被称为义，使人借着耶稣基督可以胜过罪，胜过死亡，得到永生。 这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的这个顺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中要学习这抓住这两个原则。一个呢是对神完全的信靠，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生病了，我们要求神医治，神你医治，你要医治，你一定能，你一定能医治。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有顺服，降在这个神的主权之下。神有照着他的心意，他可能医治，也可能不医治，但是这都在神的旨意当中。而主耶稣基督这个祷告里头，就是说他是三次祷告，都是祷告同样的话。弟兄姐妹，你也看到，我每周在主日的时候都祷告。我们中间有几个生病的、生重病的弟兄姐妹，已经有的都好久了，好像神还没有医治，但是每周还是为他们祷告。每个周三我们还是为他们祷告，那求神医治，这是对神完全的信靠。但是我们要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神医不医治，神什么时候医治，那在他的心里。但是神的旨意里头，神即使不医治，也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啊，为了我们的好处。神医治当然好了，我们希望我们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但神不医治，我们能够因着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神、认识神，那也是好的无比的。好，弟兄姐妹看到这个花啊，是今天是3月13号，是丽娟呢，去世第四年。我那个。前天接 Sarah 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今天会去，到礼拜天会去妈妈的墓地送花。然后他忽然跟我说了一句：“哎呀，妈妈去世都四年了。”那丽娟呢，在当年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就是她在这个2014年的时候，她2011年得乳癌，经过医治之后，好了一年多，但到2014年的时候，10月份发现了这个。乳癌又回来，它是转到了骨头，转到了骨。那癌症一旦复发的话，就是致命的啊。我们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当时也很害怕、很难过。为什么这样？我们希望这个乳癌之后，他说第一期治疗治疗第一个阶段治疗之后，5年之后如果再不复发，那就 cancer free 了。我们多么盼望是 cancer free。但是没有，我们也痛苦，我们也不明白，我们也祷告。那丽娟也迫切的祷告，希望神来医治。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她在祷告当中有一天就经历到好像神在跟她讲话，说是我要的是你真实的信，不是神迹，是真实的信，不是神迹。神可以医治他，一句话就可以医治，要的是真实的信。他因着经历这样神跟他讲话，他好像就因着得到这样神，好像经历了神的这种同在，他那个喜乐就出来了，他不再惧怕，他有他这个信心胜过了呢那个要因着疾病呢来带来的那种恐惧。所以以后的年日里头，就凭着这样的信心，当然还有高高低低起伏的时候，因着信就面对了他所受的苦难。我亲自的是做看到他这样的在主里面的信心。那在这里，这个因着这个信，这个信真实的信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原则，这个信呢神能，然后再一个呢顺服呢神的旨意，神的主权。只从你的意思，不从我的意思。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每个基督徒都要学习的功课，不是照着我的意思，而是照着神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照着神的意思都是好的，照着神的意思都是好的。照着不是说照着我的意思来就都是对我们好的，不是的。我的意思 我自己的意思里头都好多都是我自己以为好的，但是呢不一定是好的。所以在这里头有三处的经文里头，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回忆一下子，我们这在父神的心意里头他祷告，他没有成就我们的心思，但是都是好的。还有提到呢，就是第一处的经文呢，在路加福音里头那里有讲，马太福音那里有讲，他说你们中间呢做父亲的，有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就是讲到我们世间的做父亲的给儿女的求之后啊，都是为了儿女的好，但是做父亲的做父母的给儿女的时候，也不是儿女有求必应的，是不是？这是很显然的。所以呢，这里下面有讲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们可能不求圣灵，但是呢，神可以给我们圣灵，让我们有能力胜过我们的欲求，让我们有能力呢能够顺服天父的旨意。那另一点呢，就是他赐人平安。腓立比书那里有讲到说，应当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哎，你可以把讲你所要的告诉神。然后呢，下面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心所要的，我们有病了，我们求神医治他，但是他可能不医治，没我们照着我们的意思是要求医治。我们遇到难处了，求把这些难处都拿掉。我们亲人遇到难处了，我们为我们的亲人来祷告，希望他们好，但是神可能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马上拿掉啊。但是呢，神给我们呢，在耶稣基督里头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平安可以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那平静风浪的主，他可以在人生当中，他就是说，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他已经胜过了一切苦难。因着我们这样祈求，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的时候，这位平静风浪的主给我们平安，可以让我们面对人生一切的风浪，那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我想我们好多弟兄姐妹都会经历过祷告中遇到经历从神那里来的平安的那样的经历，能够面对呢我们生活中一切的难处。那再一个呢，就是让我们得益处长成主的样子。这个最主要这个经文是在罗马书的8:28-29那里。那里在这个在这两个经文之前呢，他有讲到呢，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用我们人表达不出来的语言为我们祷告。那里有讲到呢，28就讲到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说我们晓得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你要单拿出这个经文的话，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好几次，你就觉得得益处好像是为我好的，我想要的，这是益处，不是。那这个益处呢，是在下面这一句经文。这一句经文里头是这样说，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许多人得益处是要什么呢？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要长成耶稣基督的模样，来荣耀神的。所以这个益处是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这三个方向里头，我们可以求，哎呀，愿意求圣灵给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然后让我们经历呢，从主那里来的平安，然后能够面对一切的苦难，因着圣灵的同在，让我有能力呢，可以胜过一切我自己的肉体的软弱，让我能够有能力分辨这个世界的诱惑，让我们能够有能力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所以这是 天父的旨意里头不是照着我自己的意思成就，但是却是呢为了我们一切的好处的。所以我们一切的好处都在不在神以外，一切的美善，一切的恩慈，一切的恩能力都是从父神来的，在他都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这是通过耶稣基督的祷告里头我们要向父神学习的真正的信心呢，不是说神我相信你医治，你一定能医治我，没有下文了。我们还要有下文，神是照着你的意思，不是照着我的意思，是顺服神的旨意。所以这是呢我们要学习的。那下面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祷告完了之后呢，他真的是得力量了，他面对苦难他能够真的就是往前走了。这个14章的41到42节哈，麻烦道姐可以翻到那个经文啊。祷告完之后啊，就说够了，41节这个下面就说够了，时候到了，够了就是你们不要睡了哈，够了，不要再睡了。看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了那被卖我的人，那卖我的人进了。哇，他有一开始的极度的软弱，极度的恐惧，极度的忧伤，以至于死。经过这样祷告之后，他得了力量，他要面对那个苦悲，他要直接呢迎着来追捕他的人去。这是主耶稣基督重新得力。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这个愿意，我愿意被你呢抓住，我愿意呢被你钉上十字架。可以说起来我们走吧。我们有一句话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耶稣基督在这里显现了这样的勇气。所以我们读经文的话，不要单单看耶稣基督软弱的时候，往下来看，在现在看到祷告之后的耶稣起来我们走吧，迎向那个卖我的人，迎向那个来抓我的人。主耶稣基督可以说他是要英勇就义的。主耶稣基督有力量要面对那将要加在他身上的一切的这样苦难。他这回可以要有力量来面对他被出卖，他有力量呢来面对他要被抓，有力量来面对呢来受审判，是无辜的，是冤枉的。他要有力量来面对呢他的门徒四散逃跑离开他，他也要有力量来面对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天父要离开他，要离弃他。所以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为什么离弃我，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因着这样的祷告，他有力量来面对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主耶稣基督在他软弱中接着他的祷告，胜过软弱，重新得力。弟兄姐妹啊，我稍微再扩展一下，这个经文没有讲的，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里头都从不同的角度的讲。路加福音讲到呢属灵的征战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在祷告的时候，他这个汗滴如雪滴一样大雪落在地上，那里有提到呢他在祷告有天使加力量给他，那里有属灵的征战在里头。然后我们要看这个The Passion of Christ 那个电影的话，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撒旦以人的形象来看的耶稣，然后耶稣基督重新得力之后把这个一个蛇踹到脚下，那耶稣基督要得胜了，要胜过魔鬼撒旦一切的权势，胜过死的权势。所以这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祷告由软弱到祷告，相信神的，完全信靠神的这个能力， 然后呢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他重新得力，然后他能够面对要受的苦难。这是我们要从主耶稣基督可以学习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从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呢，我们要遵行主所吩咐的。其实从一开始啊，主耶稣基督说我要去，我要祷告了，然后他就跟他的门徒，三个门徒呢，先是带着这个三个核心门徒来，带着三个门徒呢，让他们就是说，你跟我呢，在这里，这个，在三十四节这个经文说，我心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下面说，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告诉他三个门徒呢，三个核心门徒就是你们坐在这里，你们在这里等候，在这里呢警醒，好，在这里警醒。下面呢，让他们跟希望呢，主耶稣基督希望的是三个门徒能够跟他一起警醒，一起祷告。结果呢，主耶稣基督这三轮祷告里头来看到的门徒呢，都是呢在睡觉。门徒都是在睡觉。我想我们重点呢看第一轮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跟这些门徒的说话。那三十四节呢这样说，说耶稣回来见他们都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不能警醒片时吗？这里就如果完全按照原文翻译出来，说你没有力量警醒一个时辰吗？警醒一个小时吗？然后下面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们中文呢看不出呢，这一句话是到底是跟谁说的。我们如果照着中文，好像还是在跟彼得讲的，就是说你们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然后呢，这个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了，肉体却软弱了。就是总要警醒祷告，就在原文里头哈，事实上是跟呢那另外两个门徒也说的，因为他用的是一个复数，说总要警醒祷告。这里是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祷告。先是跟彼得说，说彼得啊，你西门呐、啊，彼得西门说你在睡觉吗？你不能够警醒一个小时吗？接着说，你们都要，其实他们其他的两个人也应该跟彼得说，你们都要警醒，你们都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要警醒，要祷告，在这特别困难的时候。那门徒为什么要睡觉呢？一个方面我们知道他们吃逾越节应该是吃的比较好，也到了晚上了，吃完大餐比较好，难免要困了啊。那另外一个，其实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们呢也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忧伤难过，他们也忧愁，可能也无能为力，也就睡觉了，忧愁而睡。三轮都在睡觉，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呢在希望他们是在要面对这种困难，面对试炼的时候，能够保持灵，在灵里能够敏锐，然后来祷告，以致不软弱不跌倒，以致可以能够分担主的感受，以致能够为主守望。但是他们做不到，所以他们就一直在睡觉。三轮出来呢，他们一直在睡觉。我们再稍微回想一下呢，其实雅各和这个约翰他的哥哥在第十章那里有提到，说啊，你将来在德国的时候，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主耶稣基督说，坐在右边，坐在左边，说你们我所受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我所喝的杯，说我们能。结果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不能。然后我们看到彼得说，你在这个鸡叫两遍以前呢，你要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跟你一起死，我也不能不认你。 我们看到他们在这里睡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就预表了呢，他们没有能力的。所以彼得下边我们就看到门徒纷纷的逃跑了，彼得三次的不认主了。但是我们不能责怪他们，我们不能笑话他们，我们知道以后的雅各、彼得还有约翰被神建立起来，他们真的是大有能力面对死亡，然后忠心传讲神的话，为主做见证，为主殉道。彼得我们听说呢，据说他是被钉上十字架，他说我不配跟主一样的钉十字架，他求倒钉十字架。所以他们在这个救恩这个实现过程当中，被神这个训练，被神塑造，一步一步的见证，靠着主可以得力量。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之后，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以靠着主得力量。所以我们要等候，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等候，就耐心等候啊。这个世界有好多的苦难，有好多的不义啊，这个世界有好多的邪恶。弟兄姐妹，我们这一段时间里，我们会看到国内那一段，就是这个铁链女哈，我们看到多么邪恶，邪恶的势力的存在。我们看到乌克兰和俄罗斯这样的一个战争，我们看到世界的不太平不平安，其实我们也受到影响了，是不是？你加油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个油价飙升？我们就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所以我们更要呢警醒，更要祷告。那警醒怎么呢？警醒，各种假新闻，各种假消息，整个的这个文化，我们这个文化是抵挡的，与圣经真理相违背的。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多花时间学习神的话啊，一定要多花时间学习神的话，要多花时间来祷告。讲到多花时间来祷告，然后主耶稣基督问彼得，你不能够警醒片时吗？你不能够警醒一个小时吗？我想这一句话也是问我的，你能不能花一个时间来祷告？弟兄姐妹，也是问我，问你们的，你不能花一点时间来祷告吗？周三的时候，刚过了这个周三我们祷告会巩牧师分享，弟兄姐妹要参加祷告会啊，有的时候我们好多弟兄姐妹的分享，在主里经历的分享，我们你们不参加祷告会的听不到。巩牧师这个分享，他说他在教会他这么多年他没有分享过，他分享的是什么？他信主蒙召的经历，把最好的献给主啊，我很感动。我们好多参加这个祷告会的十几个弟兄姐妹都受感动，他那里有提到把最好的献给主。弟兄姐妹，巩牧师有这样讲，把金钱献上不是最好的，因为你把钱献上你还可以再挣钱，或者钱没了就没了啊，钱没了你还可以再挣，钱是你所有的，是也是神给的，当然是好的，但不是最好的。然后巩牧师说，你可以把能力献上，把你的恩赐献上来服侍主，但这也不是最好的，因为你今天没有效就把你的能力恩赐献上，那你明天还有机会，还可以呢把能力把你的恩赐献上，那把最好的献上就是把你的时间献上。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以前说啊，完全的献上，把生命献上啊，把生命献上，生命献上最具体的一个体现是什么呢？就是把时间献上。因为你这个时间花了就没了，再也不存，就是再也找不回来了。时间如流水，一去不复返。我们这个生命随着这个时间的过去，一步一步就会变的啊。所以当我们把生命把时间献上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计算我们一天有多少时间花在主身上，花在追求跟主的关系身上，我们有多少时间读神的话，我们有多少时间来跟神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我们常常说我忙啊不能有来读经，我忙啊不能来祷告，不要有这样的借口， 这个借口我们看到呢，就是说我们没有在追求上好的。如果我们要追求上好的话，我一定有时间读神的话；如果我要追求上好的话，我一定有时间来祷告。那其实呢，在这个奥运有好多负面消息的时候，我们那个冬季奥运会这个开幕啊，开幕，我想弟兄姐妹，你如果看了冬季奥运会，就有一个传奇人物哈、啊，很让我就是花了一些时间来了解、认识他、听他。那这个传奇人物就是一个今年才18岁的一个女孩子，叫谷爱凌啊。不是谷歌谣哈，那天我说错了，我说谷爱凌谷歌谣，是谷爱凌哈。这个他有他得天独厚的，他是这个应该爸爸是美国人，妈妈是中国人，这个混血儿，他得天独厚的体力，他得了2枚金牌1枚银牌。我在看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真是可爱阳光的女孩子。然后他讲到，他说 I'm so proud of myself, I just want to show to others, 就是说他要告诉别的女孩，你可以做到你想做的。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其实在为他祷告啊，我就说哎呀，愿这个女孩子能够认识主。我也想到，就说我们也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跟我们讲，我很为我自己骄傲，我可以做到我所做的，我为我骄傲是什么呢？我是神的儿女。我为我骄傲，我可以做到神让我做成长成的那个样子。那个谷爱凌，为他能够 proud of himself, 他能够做到他想做的，他除了有天分一样，他我们弟兄姐妹知道他花了多长时间在那点上，真是花了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有几次的骨折摔伤。我也想到，就是这个他们的这样的成功给我很大的力量，我也要花时间，我也要努力。然后天国是努力呢进入的，我们要努力做成得救的功夫。弟兄姐妹，我们要既然跟主跟定了主了，我们就要花时间，花时间来读神的话，警醒，花时间呢来祷告，跟主连接，做成得救的功夫，越来越像主。弟兄姐妹，这些就是这个谷爱凌给我这样的一个激励，就是说我们要花时间。你看他们这样追求金牌银牌，他做成了，他那个这个翻转不能，他这个一般人做不到，他花了好多的时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目标里头，我们要向主，向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我们生命要改变，我们要花时间来依靠神，仰望神。读经有好多啊，上次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圣经了，上次我有提到读经的三个态度啊，要像读圣旨，要像呢读这个照镜子，要像呢读经书。其实圣经呢有好多的读法，我们先尽快的就是以祷告的心，然后把它浏览啊，有问题放在那里，以祷告心，神你让我明白，可以尽快的把圣经读一遍，这是初读啊。然后可以研读，研读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研读版的，有解释，有什么我们把那个圣经来一句一句的看啊，一句看了看，仔细的读。然后呢我们可以导读，把我们读到我们成为把我们就是读在这个圣经里去，我们边读边祷告。当主耶稣基督说这个到了晚上说他坐在席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那我读到这时候，我可以祷告，神啊，让我能够将来不出卖你，让我能够忠心到底，导读一句一句话的读啊。然后我们可以听圣经，现在这个手机里头有好多这种 app 啊，有不同的版本都可以听的，在路上都可以听，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资源很好，所以我们要花时间，然后遵守呢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要等候，要警醒，要祷告。历史历代好多的圣徒重视祷告， 这个被主重用的一位神的仆人宋尚杰，他有提到祷告的时候说，这个恒切祷告是教会复兴的前奏，认罪悔改追求圣洁是大复兴带来的必然结果。当祷告，如不祷告，则一切工作都是空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努力做成得救的功夫，花时间到神面前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然后宋尚杰博士也这样说，说祷告乃是快乐的事，切勿以为是重担。你在祷告中会经历从神那里来的平安，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从神经历那里来的力量。起来我们走吧，弟兄姐妹，起来我们去追求神，我们去祷告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这样爱了我们，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这样选召了我们，因着我们的信，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天父，就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当行什么样的事是合你心意的事，让我们知道当行何样的事是讨你喜悦的事，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能够把耶稣基督当成我们的主，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凡事所行的都是照着神你的意思，不是照我们的意思。主啊，怜悯我们，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活出你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救恩来。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